大陆配偶亚亚被台湾驱逐出境。亚亚在离开台湾之前大闹内政部，被爆出这个人背后不简单。在返回大陆之后，他疑似消失去了哪里呢？是不是被中共大佬接走了呢？中共在美国国防部长到亚洲之前展开各种挑衅，日本爆出部署导弹瞄准中国这几座城市，美国今日暂停了难民和庇护者绿卡申请，会影响到什么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日，礼拜三。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中国籍配偶亚亚刘振亚因为在台湾宣扬武统，被台湾移民署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限期他3月25日深夜前离境。原本坚决强调不会主动离开的亚亚，在晚间自己独自一人搭机离开台湾返回福建。亚亚在临走之前去内政部闹一番并不简单，他被揭出不是一个普通人。钟佩亚亚在离开台湾之前，由台湾组织陪同去到内政部外面举行记者会，厉声指控移民署滥权，违反国际人权公约，要求内政部撤销行政处分，表明自己不会自己离境，要留在台湾捍卫自己的清白。不过就遭到群众嘘佢、共匪拦返去。亚亚在下午突然改变心意，决定在晚间自己离境，并且在机场发表声明和诉求。他表示自己和律师沟通之后，认为要尊重台湾的法律程序，自己会清清白白地离开，希望后续申请团聚程序的时候，内政部和移民署能够依法行事，不要阻止他。他说自己的抗告流程还未完成，希望某一日能够堂堂正正走入台湾，进行跟住落嚟的法律程序动作。值得关注的是，亚亚并不是一名普通的妈妈。内政部长刘世芳披露，亚亚从法律战、舆论战、心理战三战齐发。第一个就是有亲中的台湾人在媒体上声援他，网红在广播电视上、网络上声援他，说武统台湾是言论自由。台湾司法做出最后裁决之后，他仍然要求高等行政法院处理。他对台湾法律的了解并不是好像外界所看到的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就是台湾的亲中大律师都在帮他。第三就是心理战，亚亚要求撤销对他的处理，他引用所谓的国际公约，利用子女打牌，他不是一名普通的妈妈。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受访说，你不能够又要诋毁这个国家，又要这个国家来保护你，我们一定会用最严厉的方式来处理，但过程中我们务求用最温柔的态度，政府在这件事上的处理没有任何妥协空间。有知情者透露，如果武统钟佩乖乖买机票回中国，会陷入两边不讨好的困境，只有撑到最后被强制驱离，才可以塑造壮烈牺牲的形象。亚亚在晚间在先生和家人陪同下前往松山机场，一家人相拥而泣，似乎好悲伤。有网友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其实是在台通共，所以台湾不可以心软。亦有些话，台湾只是叫威胁台湾安全的中国人离境。反过来讲，如果台湾人在大陆鼓吹中共不好，是不是早就被消失呢？而不是紧紧被驱逐。还有些话，鼓吹武统就是鼓吹战争，意味着家庭归属分离。他拿子女、家庭打感情牌，今天这个深渊就是亚亚自己亲手挖的。有网友在直播间播放亚亚抵达福州机场的场面，留言区好热烈，有留言欢迎的，有欢迎他飞入万丈深渊的，很多人在这里嘲讽他，结果直播间被封号。网友说这个就是中国式的言论自由。还有网友发截图显示，有3000多万粉丝的抖音号海峡新干线都被封了， 内地真系严厉啊！有意思嘅系，据讲有民众去机场去接佢，结果亚亚消失咗，怀疑系被带走。有人话或者被老大哥带走咗，因为亚亚助力咗赖清德反渗透嘅决心，挑起台湾人嘅觉醒，打乱咗中共喺台湾嘅布局。呢两日，中共喺台海军事挑衅不断升级。24号，中共海警又将四艘日本船只驱逐出钓鱼岛争议海域。今日又爆出24号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在内嘅几艘菲律宾船喺进入南海黄岩岛东部海域开展例行巡逻嘅时候，遭遇中共海警船嘅包围。报道话，中国海警船喺六艘海上民兵船嘅陪同下，直接包围菲律宾船队，行动迅速升级为紧张嘅对峙局势。而菲方巡逻机则遭到中共海军直升机嘅监视拦截。同一时间，目前美菲正喺度举行萨巴克2025年联合演习。24号，中共飞机继续喺黄岩岛附近徘徊，跟踪并且挑战正喺度巡逻嘅菲律宾同美国飞机。值得关注嘅系，呢个系喺川普领导下首次美菲军队启动嘅年度联合演习。演习系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3月28号访问菲律宾之前启动嘅。而克格塞斯已经启程出访亚洲，将会访问日本、夏威夷同埋关岛。今年嘅演习仲将展示台风中程导弹系统，这个系统射程可以达到几千公里，这个亦都引起北京方面嘅担心。另外，日本共同社报道话，日本计划喺2025年底喺九州部署12式改进型反舰导弹，佢嘅射程远达1000公里。都可以直接覆盖北京和东部沿海地区，未来还可能升级至1500至2000公里。这些反舰导弹制导系统具备高精度打击能力，不单止可以攻击海上目标，甚至能够精准打击沿海的重要城市。为了应对中共在海底电缆的破坏，台湾中华电信24号宣布投资新海底电缆系统，携手南韩 SK 宽频、日本软银、美国威信电信，共同建造一条长12500公里的电缆，串联亚洲和北美主要的数位枢纽，并且加强台湾在亚太汇集中心的地位。你觉得这个亚亚是不是一个普通的妈妈呢？你觉得他入境大陆之后，中共会不会请他去饮茶？欢迎大家分享你的看法。马斯克3月24号参加了在白宫的内阁会议。会议中，川普政府官员纷纷称赞马斯克揭露了浪费支出。而马斯克透露政府效率团队面临的巨大压力。他说效率部的成员每日都会收到致命威胁。攻击 Tesla 的极端分子，美国司法部长直接点名一个人。马斯克在会议上向效率部团队致谢，并且指出团队当中很多成员都是才华洋溢的年轻人，他们本来可以在私人企业赚到几百万美金，但他们却选择来这里服务，领着微薄的薪水，还要承受致命威胁。他说他们只是想为美国纳税人、为美国人民做正确的事。川普在会议中指出，效率部协助推动的裁员行动当中，很多被炒的员工不是表现不佳，就是根本未到职，甚至只是名义上的幽灵员工。政府名册上出现了根本不存在的人。川普说，即使是那些确实存在的员工，很多人根本没来上班，有些人还在其他地方工作领薪水。这里有太多问题，但是现在正在得到解决。截至到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10万人遭到炒鱿。政府效率部为政府节省了1150亿美金。川普承认裁员不一定是一件非常受欢迎的事，但是他补充说，我认为美国公众理解我们正努力拯救我们的国家。不过效率部的行动亦都引来不少的批评，在美国更是发生了针对马斯克 Tesla 汽车一连串的破坏事件。3月24号，德州 Tesla 公司的一处销售中心内发现了几个爆破装置。马斯克当日回应说，这件事是恐怖主义行为， FBI 表示已经成立工作小组以调查 Tesla 公司的这一宗事件。川普之前表示，破坏 Tesla 的人可能会被判入狱长达20年。川普总统在节目中暗示，他可能已经知道谁在资助在全国范围内袭击 Tesla 的左翼极端分子。他还暗示这些支持者可能是熟悉的人物，他个人识得的人和媒体赞美的人，暗示他们是将面临严重后果的知名人士。另外，司法部长邦迪最近还点名一个人，就是众议员克罗克特。邦迪表示，克罗克特在他生日的时候呼吁对马斯克发动袭击，说出等我们在我生日那天做低他。邦迪认为克罗克特身为一名民选官员必须极其谨慎。他补充，马斯克不会有任何事， Tesla 车主亦都会受到保护，国内的极端主义必须被终结。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会暂停对部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绿卡申请进行审核，这个令到那些因为逃离动荡局势而来到美国的人陷入了不确定的境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这一项指令会影响那些已经获准来美和在移民法庭申请庇护之后获得批准的难民。虽然两组人员都经过了严格审查，但是国土安全部表示将暂停那些寻求成为合法永久居民者的申请而进行额外审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为了更好地识别欺诈行为、公共安全或者国家安全方面的隐患，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将暂时搁置部分身份调整申请的最终审批，直至完成额外的审查和筛查工作。声明还提及了川普签署的两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政府以最大可能的程度审查和筛查所有打算入境、进入或已经在美国境内的外国人，尤其是来自已经确认存在安全风险的地区或者国家的外国人。这项指令可能会影响到众多的移民，从那些在阿富汗撤军之后来到美国的人，到那些首次在边境提出庇护申请的人。无论是难民抑或是寻求庇护者，都必须证明他们因为种族、宗教或政治观点等的因素而面临迫害。难民只有在海外经过全面审查之后才能够获准进入美国。3月23号，中共总理李强在北京会见了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戴恩斯是川普的盟友，今次访问中国之前，他曾经和川普会面，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说很高兴将贯彻川普的美国优先议程。戴恩斯的访华无疑是带去川普的真实想法，试探美中在一些议题上的底线。戴恩斯到北京之后，和中共副外长马朝旭、副总理何立峰和总理李强见了面。那戴恩斯传递的信息是什么呢？中共有没有回应？23号，戴恩斯对彭博社的电话采访说，在阻止制造芬太尼流入美国问题解决之前，中美之间难以就关税和非关税障碍进行任何对话。也就是说，如果中共没有对芬太尼采取令到美国满意的行动，和美国的关税战是难以避免的。从中共官方的报道看，不单止没有提到戴恩斯传递的信息，而且对阻止芬太尼的行动亦都没有给积极的回应。不过如果中共的态度不明，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即将到来的4月2号川普启动的对等关税大战，美中一搏在所难免。而中共亦都清楚，川普自从上任以来，从陆地到海上，川普一路都追杀北京。川普的新战场就是对中共在全球航运业展开新一轮的打击，对进入美国港口的中共建造船只征收最高每艘$1,500,000的港口费用，意图削弱中共对全球海运、造船和物流产业的掌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新提案公布，如果船只由中共国企譬如中国远洋运输集团运营的，每艘进口美国货物的船只每次将被征收高达$1,000,000的费用。如果不是中共运营商，但是使用中共制造的船舶， 费用最高会达到150万美金。如果船队中含有中共建造船只的比例是50%以上，每次靠港将会收费100万美金。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船舶员工量达到全球的55.7%，订单亦都占全球的63.1%，新订单占到全球74.1%，是连续15年来全球第一。而对比美国制造的船只，目前全球市场占比不够0.1%。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案在3月24日举行了听证会，预计新规上路之后，美国将要求至少15%的出口货物由美国的船来运输，5%的船只必须在美国建造。不过对中共来讲，将会是巨大的灾难，会击溃中共全球航运的主导地位。近日，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名南韩裔学生因为曾经参与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而遭到驱逐离境。他是美国合法永久居民，他在24日起诉了川普政府。这名学生名叫郑允瑞，现年21岁，自从7岁起就居住在美国。据联邦法院的文件显示，2个星期前他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被撤销。根据诉讼文件，郑允瑞在美国的存在妨碍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议程。目前郑允瑞还未被逮捕，但移民局已经多次前往他的住所找他。对郑允瑞的行动是川普政府驱逐亲哈的抗议活动和其他相关言论的一部分，特别是针对那些支持巴勒斯坦并且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的大学生。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说，郑允瑞参与了令人担忧的行为，他曾经在一次抗议活动中被警方逮捕。国土安全部认为这个是亲哈马斯的活动，而哥大曾经指控他参与过一个张贴传单的行动，传单上印有哥大董事会成员的相，并配有恐吓文字。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并未进一步说明这些行为的具体细节，但表示他将面临驱逐程序，不过他有机会在移民法庭上陈述自己的情况。3月13日，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的执法人员去了他可能的住址，并且请联邦检察官协助搜查了他在哥大的宿舍。行动显示，哥伦比亚大学正面临一项由司法部发起的刑事调查，内容是是否在校园内窝藏非法移民。有人说，川普现在驱逐亲哈人士行动和台湾政府驱逐在台湾宣扬武统言论的绿配行动如出一辙。无论你是否有美国身份，但在美国享受着自由的同时却做着反美的事，或者是支持敌国，那一定会被驱逐。对这件事你怎么看呢？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的看法。以上就是今天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的关注。请大家继续点赞、留言、转发和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